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徐州锁链女案呢，是中共建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舆情之一，政府公信力陷入几近空前的危机。当地丰县和徐州市政府呢，先后发布四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调查通告，成功的将舆论怒火由锁链女涉嫌非法拘禁的这个丈夫转向政府当局，引向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中共体制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官方媒体。现在江苏省政府接管案件，要求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和责任人员呢，要依法严惩和严肃追责。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网上滔滔舆情显然震动了中共高层，当局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打压言论和隐瞒真相为主的维稳策略，动员官媒介入，及时止血，并趁机收割民意。那么江苏省政府调查会不会成功止血？习近平能否成功扮演青天大老爷形象？中共这一次又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锁链女案重创政府公信力，中共深陷塔西佗陷阱。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徐州地区这个八个孩子母亲锁链缠脖的这样一个悲惨遭遇呢，成为中共在互联网时代遇到的最大的一场舆情，其网上关注热度呢，盖过了官方极力美化的这个冬奥会，也超过了谷爱凌的这个爱国主义完美形象数倍之多。那么我首先来请教胡平先生，锁链女事件呢，对于中共的严重后果就在于它重创了政府公信力。有人说这个事件几乎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啊，让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有人说呢，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儿比塔西佗陷阱还更糟糕。因为塔西佗陷阱的意思说，就是如果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那么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相信啊。可这次的问题呢，你看徐州政府的四次通告破绽百出，那不单是这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就连那些想相信政府的人，他们都没法相信，因为你的破绽太明显了嘛。所以他比塔西佗陷阱还要糟糕。那么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呢，怎么徐州政府这次表现得这么差劲儿？你编谎你也编得像样子点儿嘛。那这就说明呢，其实这件事背后的水很深，因为徐州政府啊，他发现这件事的全部真相那是不可以和盘托出的啊。那单单是这一件事那还好办啊，问题是这种类似的事儿太多，锁链女事件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啊，类似的事情很多。你这个董集村有这种事儿，别的村也有这种事儿啊，你丰县有，江苏别的县也有，你江苏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你要是不及时把它挡住这个话题，那都扯出来没完没了，麻烦就大了吧。所以他就想个办法，就来编一个谎，把它搪塞过去，把这话题，让这个话题就就此打住，这是他的一个意图。那结果呢，弄巧成拙，引火烧身啊。那我们听说呢，好像习近平闻讯都大怒，还要说彭丽媛表示要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啊，追查到底。那这个话给人感觉好像高层的人原来他不知道，现在才知道，所以他才发怒。这当然不是真的了，因为拐卖妇女这件事在中国它就是个房间里的大象，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你像彭丽媛，你的老家山东运城，它本来就是本身就是个拐卖妇女的一个重灾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啊，那现在，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和官媒面临的问题是，你们明明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拐卖妇女的事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漠然置之？为什么不认真的解决？ 这是当局他又没法回避，他又没法回答的问题。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中共现在面临的这一场信任危机呢，甚至比塔西佗陷阱还要糟糕。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这一次中共的公关灾难，应该说呢是在几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首先，我们看到是县市两级政府的这个四份通报，这可谓是引火烧身。其次呢，又恰逢举办冬奥会，广大农村的这个贫穷愚昧与冬奥会官方极力营造的那个美轮美奂这个对比就太鲜明。最后我们看到是民间舆论倒逼政府，官方媒体的集体失声。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中共面临的这场舆情？为什么锁链女事件能在民间掀起一场这个铺天盖地的风暴呢？
中共当局尤其是基层当局的这种反应啊，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像拐骗妇女啊这种现象，像这个徐州丰县的巴海姆这个铁链女的故事实际上是普遍存在，当地的政府当地的警察比我们都更加知情啊，我们生活在海外，可能我们还疏远了，看到这种故事我一开始根本都不愿意去评论，因为他对人性的这个信任的打击太大了，那种信念的打击太大了，没有语言可以说出来，一张口就被那种悲愤的痛苦给淹没了，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而你生活在当地的警察和政府是完全知情的，他多严重你是完全知情的。所以当这个事情曝光以后，他马上想到这个故事就像胡平先生所讲，他不可能全盘托出，不能全盘托出，那只有掩盖。我只要能掩盖，用我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其中包括媒体，那当然还有一些暴力的机器，我能掩盖就掩盖了，啊，掩盖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了，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成功了。那这些当地的官员之所以敢这样做，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在中国维稳，啊，这是上层的旨意，谁都明白，习近平不希望中国这个社会上出现这样的舆情的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要维稳。同时习近平希望出现的全是正能量的故事啊，正面的一些形象，所以他揣摩上意，他觉得这种做法没问题，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根本不让人感到这个奇怪啊。那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恰恰是发生在奥运会，奥运会呢是使得中国的故事更容易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奥运会的镁光灯下就把两个妇女的命运就推在人的面前，一个就是谷爱凌，一个就是这个徐州丰县的这个巴海姆的铁链女，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啊，非常非常难受。
现在真是你不知道怎么称呼她，
怎么称呼这个事件非常痛苦的啊。
对呀、啊，小花梅、小花梅、李莹还是杨某霞，
对，
我们只好称她是锁链女。
好，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这个对于徐州事件的关注量超过了对谷爱凌，这个非常显然啊，因为它的普遍存在啊。每一个家里都可能有一个女学生啊，或一个年轻的女性啊。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还不是受害者，我们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已，就像一个大屠杀一样，我们没被杀死，我们是幸存者。那像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随时就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而谷爱凌以及奥运会，他们赚了名利双收，给老百卖给老百姓什么呢？一个虚幻的民族主义情感啊，那个什么自豪感，那个东西没法长期共情啊。老百姓的共情是他身边的生活，这太实实在在了。把这个女人的生活就推在你面前，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女儿，可能就是你的姐妹啊。所以谷爱凌不可能长期的被中国人关注，正恰恰是这个原因。而这个事件不可能马上就平息，也恰恰正是这个原因。
嗯，那么我再请问一下杨博士啊，这个您刚才和胡平先生都说到，就是说这个维稳打压言论啊，或者是打压这个民情啊舆情啊等等，这是中共惯用的伎俩。以前呢，很多这个 人权事件呐、啊，或者是这个舆情风暴啊，都可能是被这样打压下去了。那么这为什么这一次例外？这个好像你越打压，这个民间反应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杨博士？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权事件，它基本上是个孤立事件，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异议人士被抓捕，这个它一般来讲没有普遍性，啊，没有普遍性，这个另外刚才主持人在开场白里讲了这个河南的水灾的掩盖真情那个事情，这个水灾它一下过去就过去了，掩盖真情，那只要上级政府有决心去查。查出几个官员把事情告诉大家，这事情基本上也就了过去了。那谁也不会想明年我们还会有大水啊，政府也不断告诉你这百年之灾千年之灾，大家不会想明天还会再发生什么。但是我们需要一再的强调，拐骗妇女的现象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普遍现象是它有深刻的社会和人口这个结构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当然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共的以前的这个罪恶的一些政策，所以这是普遍存在的。普遍存在就是认为就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概率就极大的提高。
好，
所以每个老百姓是非常感受到这一条的。对，
好的，那么就说明呢，这个锁链女事件呢，是一个在中国民众当中认为可能是会具有一个普遍性的意义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中共如何应对这场导致公信力严重受损，几乎是最大一起这个舆论风暴呢？我们看到央视新闻2月17号发布了一个豆腐块新闻，就是豆腐块那么大的一个新闻，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对于有关责任人员要严肃追责，结果啊，还有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我们看到调查升级了，由丰县徐州市到江苏省政府接管调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省级政府介入？有人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差事，因为闹到今天啊，有可能让这个江苏省政府也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就是说呢，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敷衍了事了，像丰县和徐州市那样。但是就像胡先生您刚才说的那样，你也不可能彻底的查明真相。为什么呢？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共对这个事件调查升级的这种现象？
因为徐州政府他连谎都没编圆，这就逼得中央他不得不把调查升级。可是就像你谈到的，你现在省政府介入了，你和原来的徐州政府一样的呀，你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怎么把握分寸，说什么不说什么。而这点呢其实是取决于中央，那中央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刚才也讲了这个拐卖妇女的问题，中央不是不知情。所以这次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将要表现出来的态度其实就是反映中央的态度啊。但按说拐卖妇女这种事儿，它必然是发生在社会的底层，只有底层的穷人他没法以正当的方式娶老婆，才会去买媳妇儿。你中层以上的更不用说高层的人，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拐卖妇女这个犯罪链上去充当最后那个买家，他不可能的嘛。也就是中层以上的人不可能参与拐卖妇女这个犯罪，他不可能的。别的犯罪他可能参与，这个犯罪他不可能参与的。另外中层以上的人呢，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家的女眷给绑架了啊，被拐卖了，成了牺牲品了。所以这么一来呢，你看在中国中层以上的人对于政府要打击拐卖妇女不会有任何意见，他们是赞成的。而且他们有很强烈的要求，这个也是保护他们自己家女眷的这个利益。他这么一来呢，你说中国政府照顾他就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去打击拐卖妇女啊。再说中国政府具有举世无双的监控人员流动的技术手段，觉得完全可以在打防止和打击拐卖妇女这件事上做的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出色，很容易的嘛。 那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呢，几十年来，当局在打击这个拐卖妇女这个事情上呢，做的就是很不得力。你看前两天我看到北大一个法学教授车浩，他写文章就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嘛，他说你面对有这种刚性需求的这种买媳妇的农民，你要指望和这些人历史的文化的共同在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办案人员下狠手从重打击，
嗯，
只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嘛，不是这种人穷光棍，他有多少钱能够收买基层的办案人员，能够收买村政府村长，收买这个乡政府、镇政府，乃至于这个县政府，他没那个能力，他哪有那笔钱呢？
好的，
那为什么他能形成这么强的一个保护，互相保护呢？就是那些人他们多少有点同病相怜呢，也许他这个事儿他就会不会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啊？他们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么些人，你说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会采取这种比较轻描淡写的战术，就不会来真格的啊。你现在问题是，你这次索占局事件闹这么大，你说你中央怎么办啊？你必须要拿出一个更明确的办法来，做出一种更明确的一种处理。
嗯，
那他就会怎么做呢？那现在当然我们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是的，那么胡先生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就是说呢，问题很严重，根源很深刻啊。江苏省政府这个差事呢，说难，也难，但是说简单也简单。为什么呢？就等着中央的这个旨意就好了。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样做可能最保险。江苏省政府高调介入调查，显然呢是中共改变策略，由先前极力打压言论和隐瞒真相为主的这个维稳，到现在动员官媒介入，希望及时止血。并且有媒体指出呢，要趁机收割民意，这就是中共经常说的要善于将坏事变为好事。而习近平我们看到他更是乐于扮演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凸显他经常时刻时刻啊将人民挂在心上。我来请教杨博士，有报道说徐州锁链女事件引爆的舆情是震动了中共高层，刚才胡先生不是也说了吗，甚至彭丽媛都要求彻查，那么您对调查结果有什么期待？政府面临的这场信任危机会不会像几个月前郑州水灾那样，随着国务院调查结果的出笼就被轻轻翻过去了？
中国政府面这个遇到的信任危机，这绝对不是第一次啊，也不是绝对不是第这个最后一次。那这次不同的一点呢，就是有几个巨大的反差。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以一个人民领袖的面目已经出现在中国很久，关心民生、脱贫啊等等这些啊，就是他的这个基本上是他为他进行这个这个政治功绩的一些说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夫人彭丽媛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保护妇女儿童的形象大师。大使。那个中国呢一直也强调男女平等、妇女的权利、儿童权利得到保障等等。这个事件的曝光实际上把刚才我们所讲的习近平的形象、彭丽媛的形象完全给他这个死，就完全就给那种形象完全坍塌了啊，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一种形象啊。与其说这个他们夫妻俩是为了这件事情而震怒，而不还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形象的毁掉而震怒啊。当然这种后者的震怒也会改变政府的一些行为，当然他会说你这个江苏你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形象给扭转过来。那现在我们要拭目以待的是什么呢？他调查实际上是范围是不是都是调查，你是调查这个事件的本身呢，还是解决中国拐骗妇女的问题，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是解决调查这个事件的本身，还相对简单一点，毕竟它涉及的是这个涉及的是一个基层官员，基层官员的乌纱帽很多嘛，弄掉几个也无所谓啊，官场震动一下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刚才胡明先生讲说下边的人不给力，他讲了一些文化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因，我觉得里边还有其他原因， 因为什么？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就是在整个犯罪链条上，他一肯定涉及到金钱嘛。我不相信当地的官员和派出所，他不会收到金钱的这个贿赂啊，因为他是一个这种犯罪链条，如果没有金钱，他就不会有人去提供这种这个供给了。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性贿赂肯定是发生的，所以这种事件如果深查起来，把这些东西都查起来，公布于世啊，拿掉几个乌纱帽，判几个。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但问题的关键，你愿不愿意触及根本，这一点呢，我觉着没有信心。中共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进行严打，严打拐骗妇女犯罪，
嗯
啊，以中国的掌控社会的能力，啊，监控这个人民举动的能力，很可能会弄出一些这个成果出来，而且成果是非常非常大，这个我认为都是可以期待，都可能做到的。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人口的结构问题，当然这涉及到更深远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制度的问题啊。如果说下面的人不给力的话啊，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认为上层有难辞其咎，因为上层我这几十年来没看见任何一个文件，任何领导的讲话要对面对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不到，所以上边也是不给力。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大多数人不怀疑掌握强大资源的中共政府将会度过这场舆论风暴或者信任危机，但是他再度暴露的这个体制性弊端以及造成的政府公信力创伤，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的过去。这个说到。制度性弊端只对上级而不是人民负责的各级政府一事当前，我们看到他们只是为政绩和官运考虑，所以呢才有大量的隐瞒。而官媒这个媒体监督的集体失声呢，就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的来造假和隐瞒。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一次民间舆论倒逼政府的这个意义，以及政府陷入近乎空前的公信力危机对中共集权体制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确实相当大，而且相当深远。这个民间舆论的倒逼呢，使得中共当局他不得不采取要比过去更明确的一些态度和方法来处理拐卖妇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当然他给替自己辩护了啊，这种拐卖妇女是个很古老的罪恶，古今中外都有，你看美国也有嘛，欧洲也有嘛啊。当然这里它一个数量上的巨大差异，它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性质上的一种根本不同，这是不能这个相提并论的。当然中国它一定会采取这种说法作为一个托词另外就像刚才杨建里说的那样，如果当局仅仅是处理巴海姆这个个案，那还不算太困难那你无非就是查明这个人本人的到底是什么身份，谁拐卖的，人贩子抓住给他给他这个依法惩罚，然后像这个董志民他这种虐待暴力非法拘禁又该怎么严肃的处理，还有一些相关的基层官员怎么不作为，或者中间还要就是得了什么好处加一定处理，这都不太难办，而且涉及的官员的层级一定都很低，那高级成员根本碰不上这个事儿嘛，这谁也高级官员没有关系的，那他对高级官员来说处理这些事儿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呢，他还很当然也可能做出一些进一步的表示，要表示要，因为他也知道啊，这种事不只是当地有啊，多的是啊，你还得做个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做一个清查类似问题都找出来，然后还要表示呢，我们要立法，加强立法，保护妇女的权益。你看中国本来就有一部妇女权益保障法那其中本来就有对要严格禁止拐卖妇女的，那这次又做了很多的修订，那可能今年两会呢就会通过这个法，那到时候大张旗鼓的宣扬一番，你说你看我们多么重视这个问题甚至呢中国它因为中国有着非常强大的这个监控人员流动的这种工具这种技术，你像美国就有一个什么我们都知道嘛，就有个安波警报，那就是1996年有个叫安波的9岁的小女孩失踪了，被绑架了，后来被杀害了，后来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了，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叫安波警报，那就是说任何地方任何人发现有小孩被绑架 就可以及时的报警，然后警方呢就会对相关的地区发出警报，向公众发出警报。这么一来呢，他就是大大的加强提高了对绑架儿童这种案子这个破案率。
嗯，
以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技术手段啊，他如果把这事儿一做呢，那似乎现在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似乎就有了一个回答，那到头来这事儿也可能也就过去了。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谈到，因为建立刚才也提到，你没有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社会结构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依然是遗留在那里。
好的。那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看到呢，是中国人这一次对体制性弊端的不满的表达呢，几乎是普遍性的。就连啊，网友们指出，胡锡进啊、张洪良啊、司马南等体制内的人士或者左派意见领袖，都站出来怒怼那些盲目为集权体制辩护的人。以官媒集体失声为例啊，我们看到，就连亲中共的海外媒体多维都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中国媒官媒大多失声？为何在近年压制了市场媒体的调查报道空间之后呢，官方媒体不能及时跟上？难道是因为丰县八个女孩的这个母亲事件是负面新闻，不是正能量，所以官媒都在层层等待命令？如果真是如此，那官方媒体的新闻客观性、专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都哪儿去了？官方媒体究竟代表谁的声音？是为人民发声吗？我来请教杨博士啊，有人说这其实多媒这种所谓灵魂拷问都有点多余，甚至是明知故问。您怎么回答这种官方媒体究竟代表谁的声音，是为人民发声这种拷问？
啊，这种拷问呢，我觉得不是多余，啊，只不过就是来的晚了一些，或者说他是根据一些形式，经过他自己的一些政治判断所做的这个啊一种发声，啊，他不是本质媒体的一个良心责任来发出声音。那即使是这样，这种拷问仍然有意义。虽然这些都是大白话，在中国来觉得很显然啊，你媒体不代表人民声音，都知道答案。但正因为大家都知道答案，这个答案呢又是人们不愿意这个看到的现实，不喜欢的现实，要改变的现实，但这种拷问就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和体制内比较接近的，甚至体制内的人做这种拷问就更加有意义。说我不像一些网民一样说啊这种东西没有意思啊什么，我觉得是有意思，任何人的发声都有意思。而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体制内的人啊，体制内的媒体也发出声音，就是说他太突破人的人性底线了，太突破人性底线了，让很多人没法接受。而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舆论能够这个未来这个运用的好，或者是发酵的比较好，中国政府在控制这个舆论方面出现了一些没办法完成的一些政治目标。同时呢，如果中共上层的人也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进步的时候，那可能这个社会就发生了一些进步。那这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说继续发声。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像其他事件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了。
好，
就像有些人会认为就像看电视剧似的，看到难过的树流流泪过去了啊就忘了。但这件事情是涉及到每一个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件发生才可能孕育着改变中国的力量。
好的。我刚才说呢有点多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习近平已经说了，官媒代表谁的声音？代表党的声音。官媒姓党而不姓人民。所以呢，这个多维呢作为一个亲中共的媒体，他现在发出这种拷问，像杨博士说的那样，实质上还是有意义的啊。就连多维这样的亲中共媒体都看不下去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坚立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